赞美上帝，非常感谢各位。这真是一次极其有力量的大会。你们知道，看完所有关于 GTN 的介绍，我心中感到神所做的奇妙工作之一就是，我侍奉已经有56年了，杰米和我结婚也有52年了，就在上个星期天。因此52年来我们一直在服侍主。大约在46年前，我在牧养了三个小教会之后开始外出拆船。那时刚开始有点孤单，而神所做的一件很伟大的事，就是把这么多高品质的同工带到我们身边。你们知道我的电视事工主要就是我的节目，这也是大部分人所看到的。但其实神所成就的最大工作，是他把许多同工带到我们当中，这些神所兴起与我们连结的人才是最宝贵的。你们在刚才影片中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但其实我们拥有一些地上最被神高抹的人，他们都被神吸引到了这个事工里。我们如今也开始彼此配搭，真正同心合一的运作，而 GGN 就把所有拥有不同恩高的人汇聚在一起，他们身上的恩高是我个人永远无法拥有的。比如说牧然家族，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了解所有的牧然兄弟姐妹，他们特别擅长音乐。而实际上伊丽莎白牧然就是负责运营 GTN 的那位，他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些高品质的内容，是因为他在带领很多过去没有任何经验的人，教导他们相关技能。我们在恩典圣经学院的第三年课程里开设电影及制作方向，而正是这些学生在制作编辑所有的影像内容，做得非常出色。现在人们可以通过 GTN 收看到许多不同的事工，我们大家在一起就可以更好的运作。我认为基督身体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事工往往只围绕着一个人来建立。其实我能理解，毕竟在我们自己的事工里也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模式，但如今神差派了更多同工，不只是几个，而是几十个。很多人来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因为他们在电视上看过我，但当他们真正到了那里，却会开始聆听百瑞、瑞克或其他任何一位老师的教导。然后他们经常跟我说，过去你是我最喜爱的老师，但现在我更喜欢某某老师了，我听了觉得非常好，这太棒了。因为神的国度并不该只围绕某一个人建立，而应当围绕主耶稣自己。我们每个人只承载了神工作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极大祝福。所以我鼓励你们去了解一下 GTN。 我刚看了我们的数据，统计显示在第一个月就有来自全球197个国家的12万1000人通过我们自己的网站平台收看节目，太令人惊喜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我们正在相信神让这个事工继续扩展。目前我们只在一个名为荣耀卫视的卫星频道上播放，那个频道规模并不算大，不过他们是目前唯一愿意接受我们频道的。我们也一直在跟 DirecTV 商谈，但是碰到了一个问题，有人一直在攻击我，给我和我所有的工作人员写各种恶言，说我们是异端，结果影响到，所以他们暂时搁置了合作。不过我们还在和他们沟通。有趣的是，其实我自己在 DirecTV 上的其他频道一天要播放十几次，但有人却去对他们说我们是异端，这就让 DirecTV 产生了顾虑。无论如何，我们会继续努力，相信将来可以上 DirecTV、Dish、Comcast 等等所有这些电视平台。我深信这个频道终将与众不同。你知道，其他一些网络平台上确实也汇聚了各种人的节目，但很多时候这些节目相互之间会产生冲突，教导的内容也不尽相同。而我们所做的是把心灵相同、DNA 相同、对神渴慕一致的同工聚拢在一起，让这成为一个相对安全的平台。事实上，我们发现有一个国家，我甚至都不认识这个国家的名字，也不知道怎么读，反正就是我从没听说过的国家。那里只有一个人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但那个人却看了数百个节目。我猜想他大概是一直开着电脑，24小时播放着 GTN 的节目。 对于那样的人来说， GTN 成为一个真正安全的渠道，可以随时打开收听，各个节目都会带来祝福。阿们。在这次聚会中，我一直在分享一次并永远的，也就是我们急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被献上之后，就得以一次并永远的成圣，参见希伯来书10:10。我已经分享了很多，但关键就是人们常说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我多年来一直都在讲神无条件的爱我们，但其实大部分人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点。他们总觉得神的爱是与我们的行为表现挂钩的。然而要理解这点的关键是要知道得救重生的是我们的灵。当你重生时，你的灵就变成一个全新的人，参见哥林多后书5:17，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然后正如我昨天分享到的，你的灵被圣灵密封，就好像被真空包装一样，参见以弗所书1:13。如果一个基督徒犯罪了，那罪会进入你的身体，也会影响你的身体，可能为撒旦带来攻击你健康的途径，也会影响你的心思意念和情感，但它无法穿透圣灵为你灵所做的封印。你的灵依然保持它的公义和圣洁，不会因你的失败而被玷污。正因为这样，参见约翰福音4:24，神是个灵，敬拜他就要用心灵和诚实。神是灵，他看你也是看你的灵，因此能够无条件的爱你。那是因为你的灵已经被彻底改变，你在灵里是他的杰作，参见以弗所书2:10。你在灵里已经像耶稣一样完全，参见约翰一书4:17。这样神对你的爱就是无条件的。可惜大部分人并没有这种概念，即使在座很多已经重生了，也领受了圣灵洗，并且对神的话语有很大渴慕，否则你们不会来到这样一个聚会里。上个星期我们去亚特兰大参加了一场川普的集会，现场大概有2-3万人。他们说到哈利斯，说如果有人大喊耶稣是主，那可能就去错会场了。结果所有人在那个会场纷纷大喊耶稣是主，有2-3万人的呼喊声。但我当时就在想，也许他们之中有80%只是跟着喊而已，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重生，也不认识神。我猜2-3万人当中，大概有2000人左右会真正聆听我所分享的内容。我之所以提这个，是想说有许多人或许在道德层面或基督教价值观层面与我们立场相同，但其实并未有真理的启示，也不是真的活在其中。而你们则不同，你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拥有更深的启示，因为你们今天是周六都愿意早起参加聚会。那些礼拜天才去教会打个招呼就算了的人是不会花时间来这里的，你们更饥渴，所以你们应该算是精英中的精英，比普通基督徒更进一步。然而我仍要说，在座大多数人对神无条件的爱是否真有启示，我还是存疑。因为只要我们一犯罪，就会立刻觉得自己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对我们的爱似乎因此受影响，甚至觉得神怎么还会使用我，神怎么还会爱我。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我们在事工中见过死人复活，我儿子也曾被主从死里复活，也许我之前就提过，不记得是不是在本周。我说话太多，常常忘记在哪里说过。无论如何，大部分人都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我的儿子就是负责这块 LED 屏幕的那位，以前死了4.5小时，被送到太平间，赤身裸体躺在抽屉里，脚上套着一个标签，被放在冷冻柜里。当时他们打电话通知我和杰米，我们就一起相信神，结果神把他从死里救活了，真是个大大的神迹。阿们。所以大部分在座的人相信神能做这样的事。如果突然在现场有人死了，我说好，我们要来祷告，相信神要让他从死里复活，你们大多数人都会支持我。如果我再说好，现在就让我来祷告，看这个人如何复活，很多人会继续支持我。但如果我说你来为他祷告，有些人也许已经长进到可以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但多数人恐怕一下子就会从满怀信心变为满心惧怕。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你是不再相信神有这个能力了吗？你会觉得神没有能力行神迹吗？并不是。你其实不怀疑神的大能，你怀疑的是神是否愿意使用他的大能在你身上，因为你会想起自己的罪，觉得自己不配。但如果我们只靠自己的行为来评估，我们确实不配。可关键在于，你里面已经是新造的人，在灵里你已经被分别为圣，被永远成全。神看你，是看你的灵，不是根据你的行为是否完全来决定要不要用你。可惜的是，绝大多数基督徒并不真正明白这一点。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基督徒都认为神的爱、接纳、恩高、能力和我们的表现挂钩，他们觉得自己若活得圣洁，神就会使用他们。我想告诉你们，神从来没有用过完全合格的人来服侍他，因为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人。神使用我们，更多时候是尽管我们的软弱，而不是因为我们多厉害。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参见哥林多前书一章27到29节，好让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无法自夸。在教会中，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就是，人们往往以为那些自称圣洁、自夸自己进食祷告等灵命操练做得好的人，就能够得到神更大的能力。没错，我们的确需要操练灵命，但是神并不会因为你做对了什么就多爱你一点或多给你一点能力。你的行为确实会影响到你自己，你若向罪敞开，就会让撒旦有机会在你生命中搅扰。你若寻求神，就会对真理更敏感。但这并不是说神在那里决定要给谁多一点恩高，看谁更好就赏赐更多。不，神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参见希伯来书13章8节，他对你的爱也不会忽冷忽热或时多时少。你的行为并不能让神更爱你，只能影响你自己对神的感受。如果你活得更加圣洁，你就不会因为罪或世界的诱惑而分心，你的心对神就更柔软，你自己就更能领受神的爱、启示和能力。我在希伯来书9章和10章里提到，希伯来书9章12节说，耶稣一次进入至圣所，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希伯来书9章15节也讲到，我们已经得着永远的基业。接下来的经文也反复强调，他一次献上自己，就除去了所有人的罪。正如我们只死一次，耶稣也只死一次。然后到希伯来书10章1至2节最后一句就说道，我们不应再有罪恶感，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这是何等激进的真理！老实说，我自己也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我一直在努力。我今天早上在想一件事，从前有个人来跟我会面，他一直在跟我讲他见过川普总统，又提到某某名人，又提到谁谁谁，总之他在用各种名号抬高自己。坦白说，我听着觉得很无聊，但那人还说个不停。然后他离开了会议室，可我并不知道他太太还坐在我们现场。我在台上分享时，就提了一个有人自以为很重要的例子，还讲到我有多困，差点睡着。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大概也知道我暗指的就是他。之后保罗·米利根也在场，那人太太听到我这样讲，事后非常难过的过来问我，为什么安德烈要这样说他先生。我真的觉得自己犯了错误，我利用讲台去批评人实在不合宜，无论怎么解释都没有理由，我就是错了。我为此非常自责，于是打电话给那位弟兄，向他道歉，一点借口也没找。感恩的是，他也很爽快地原谅了我。我那时还跟他说，我觉得他讲得太无聊，我都快睡着了。结果他后来好几次给我打电话，每次都打趣说，如果我再讲的让你想睡觉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哦。他对我还是很宽容，我们也继续保持友谊。但重点是，那件事让我当时觉得自己太不属灵了， 怎么可以在台上就那么说人？我真的得好好牧养自己的心，正如我现在跟你们分享的一样。因为之后我还要继续服侍，继续讲道，可我内心却充满自责，觉得自己怎么可能在被神使用呢？也许有人会以为传道人都十全十美，但那只是因为你认识你自己远比认识我更透彻。如果你也像我这样了解我自己，你也不会觉得我比你有更多资格祷告。我也必须时时提醒自己，主啊，你已经赦免了我的所有罪，甚至我还没犯的罪你都已经担当了。如果我今天犯错，或者明天再犯错，你都已经预备了赦免。讲到这个，我想起我姐姐姚乐思，她已经回到主那里了，比我大九岁。她爱神，也见过神做许多奇事，但她有一个女儿，真是调皮到让圣徒都可能动怒。她现在大概50多岁，快60岁了。我姐姐的女儿有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无论如何，当时我姐姐正在准备晚餐，她丈夫是俄克拉荷马夏尼那边的俄克拉荷马浸信大学的一位教授，那天正好要带一位同事回家。我之前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听到有人回应，我听见你在说话，你要不要上来帮我把这个故事讲完？好，那我继续。总之，她丈夫要带这位同事回家，所以我姐姐正忙着做饭。就在这个时候，他女儿突然做了一件事，触到他所有的痛点。我姐姐瞬间失控，一巴掌就打过去，把他女儿直接打倒在地。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不该这样做。接着，我姐姐就冲到楼上，把自己扔在床上，哭喊说：哦，神啊，你得帮助我。如果我现在开始哭，我就要一直哭到明天早上。我炉子上还烧着饭，家里还要来客人，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这时主对他说：姚乐思，你8岁时向我祈求赦免你的罪，并接受救恩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将来会做出这样的事，而且我已经赦免你了。对我们之间来说，这件事不算是新的罪，你要知道你已经被赦免了。现在你只要下楼去，做你该做的事。当然，这并没有让他觉得啊，既然我已经被赦免了，那我再回楼下去打我女儿一下也没关系。绝不是这样。真正发生的是，这话让他得到了力量，让罪在他身上的辖制被打破了。于是他可以下去向女儿道歉，然后继续准备晚饭，把一切都处理好。但你们看，我们很多人在犯罪后会怎么做呢？我要先声明，我不是在鼓励任何人去犯罪，但是人们常说，你这样教会给人犯罪的许可啊。我就会说，他们不需要什么许可，也已经犯罪犯得很顺了，所以我并不鼓励任何人继续活在罪中。但我要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失败。有些人此刻对我的想法可能也是罪，而神还是照样爱你。是的，我并不鼓励你们犯罪，但我要指出，当我们犯罪时，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得先赎罪一段时间。在这个期间，我们不指望神会在善待我们，也不觉得能再感受到他的同在。可真相是，并不是神离开了我们，不是神关掉了他爱和喜乐与平安的水龙头，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良心定我们的罪，让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以坦然无惧的心来到神面前。你们知道，我以前牧会的时候，我有一些经文想跟你们分享，但我希望先帮助各位明白，这是多么重要。你必须知道，神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并不基于你的行为表现。可惜真正相信的人很少。那时候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的 Preachit 牧养教会，那里总共只有144人，我们教会却有100人在聚会。就人口比例来说，可以算作一次大的复兴了。因为这个缘故，常有人来我们家找我，让我为他们祷告。我几乎从早到晚都在为各种人祷告，唯一打开圣经的时候也是为了给别人讲解经文。我没有什么时间做别的事，甚至常常连饭都顾不上吃。于是我意识到，我需要自己也花时间研读神的话语，祷告，被神更新，而不是只是一味的付出， 把我所有的都给别人，我就下定决心，第二天我整天要进食、祷告，把那天完全用来专注在神身上。然而那天早上五点左右，就有人来敲我们的门，把我吵醒了。我起来后，就开始为他们祷告，也翻开圣经给他们传讲，但却没有机会自己读经。到了中午，有一个我正在传福音给他的人过来，想请我吃饭。我心想，我不能让这人就这么下地狱啊，他或许真的渴慕，想认识主，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吃饭，还对他做见证。结果因为我没吃早饭，所以午餐时反而比平时多吃了两倍。那天晚上，我独自开车要去一个离家40英里的查经班，在路上我就在想，哦，神啊，我破坏了我向你许的每一个诺言。我明明说要整天进食祷告读经，但我却没有去读经，还吃的比平时更多。神啊，你怎么还能使用我呢？而且你们知道，魔鬼最喜欢把经文拿来攻击你。他，魔鬼，也翻译了某些圣经，断章取义的用来控告你。他让我想起了传道书五章里说，你许愿却不还，不如不许的好。还有那段说，一切说谎的人都要被扔进烧灼硫磺的火湖里。我开着车去那查经班，一边开一边懊恼，觉得，神啊，我真是个失败者。我说好的事一样都没做到，可我又想到，晚上会来一群人，他们都有需要，需要听神的话。我就祷告，神啊，你还是用我吧，因为你爱他们，即使我不配，但你总是爱那些人，对吗？求你使用我。可我心里还是没得释放，就一路继续祷告，想了各种办法。最后我说，神啊，就因为耶稣的缘故来成就吧。我刚一说完这话，主就立刻对我说，那你原本以为我是会因为什么缘故而成就呢？那一刻我才猛然意识到，我又回到那种神因为我行为端正才使用我的老路上去了。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可以跟你保证，这里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全都还在跟这种思维做斗争，因为这是世上的法则，人们对你的爱，对你的尊重，全都基于你的表现。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小时候回家会说，我会被 ABC 了，看我多棒，然后大人就说，哦，你真棒，我们爱你。可要是你带回家一张不及格的试卷，你就被禁足了。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用表现来衡量你。比方说，你走出会堂，若在限速55英里的地方开到100英里，就算你跟警察说，上帝爱我，无论我做什么都爱，这固然是真的，但你仍然会被开罚单。因为世人都是按表现来跟你打交道，你的雇主也是如此。所以，这世上其实没有真实的恩典榜样。没有任何人真正无条件对你好，即使人家愿意对你稍微宽容点，也不可能完全无条件接纳你。结果就是，我们人人都在和这个潮流对抗，而我们确实需要明白，神已经赦免了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罪。神是灵，参见约翰福音4章24节，他看你是在灵里看你，而在灵里你已被分别为圣，直到永远得以完全，不是仅仅完全到你下一次犯罪为止。哇，这真是太好了。但要想让自己学会用灵对灵与神相交，而不是让神的灵单单对你肉体的表现来评判，这需要你下一番功夫。神当然知道你的行为，也正因为他爱你，他会光照你，让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会给撒旦留破口，好让他来攻击你。于是神会告诉你要悔改，要改变。这并不是说神对你的爱和对你的使用是有条件的，而是因为他爱你，想保护你不被撒旦偷窃、杀害、毁坏。倘若你不悔改，继续沉溺于罪中，终究会给自己带来痛苦。他不愿看到你被罪捆绑，但这与他对你的爱没有关系。我要说的是，神常常尽管我们的软弱，也会使用我们。最近在达拉斯、沃斯堡地区就爆出有一些传道人因性犯罪而被揭发，很多人因此就很生气，说 我以为神一直在使用他们呢，怎么会这样？有些人也觉得那一定是魔鬼在用他们，但事实却是，即便你生命里有罪，神有时也会用你。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好受，但神也没有其他更完美的人选可以用啊。我自己虽没有犯那些更明显的大罪，可我依然不是完全活出该有的样子，神也仍然在塑造我。你或许没有犯那些所谓大罪，可雅各书二章十节说，人若守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所以那种神只会用完全圣洁的人的观念是错误的。如果有人被曝光有罪，就以为他们过去的服事都是魔鬼所为，那就不正确了。神可以透过软弱的人彰显自己。我离题了，不过你们知道，关于川普的问题，有些基督徒就坚持说，我永远不会投票给川普，因为他做过某些事情。可是你要明白，每一场选举都不会是耶稣亲自出来竞选，没有哪个候选人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缺点，你得根据他们的政策和他们可能会做的事来投票。川普当然做过一些我也不同意的事，他的推文有时让我想对他说，能不能别再发了。我并非认同他的一切行为，但若看他在任内所做的事，他在很多方面可说是非常支持合乎圣经原则的事。他或许算是我们近些年来最能体现敬虔价值观的总统之一了。我非常喜欢里根，也觉得他是很棒的总统，但他在某些立场上还是有些动摇，而川普却在某些问题上非常强硬地表明了立场。比如关于生命议题，他任命了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帮助推翻了罗伊素维德案，这就是大事。他还通过行政命令来削弱约翰逊修正案，虽说这不是长久之计，但也是一个好的举措。所以我刚才扯这些，大概是要说明，神完全可以使用一个还存在问题的人。如果你非得等自己完美到毫无瑕疵，才觉得能被神使用，那么你大概永远也不会被使用。你得承认，不是靠你自己。我见过有些最伟大的神迹，恰恰发生在我最不在状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去芝加哥，有个妇女身体糟糕到连会场都下不来，家人就给她单独租了个房间。我就跟一个同工去了那个房间看她。这妇女当时情况非常严重，医生说她最多只剩几天可活了，全身瘦得皮包骨，而且她为了止痛打了大量吗啡，整个人都神志不清，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下来。他一开口说话，刚说两三个字就昏睡过去，等到下巴碰到胸口又猛地清醒一下，把剩下的话说完，就这样一直断断续续。他只在电视上看过我两天的节目，几乎没有任何属灵根基。他的家人也在场，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重生得救了。总之现场状况很差，我根本没法跟他正常沟通，就只能简单的为他祷告，奉耶稣的名得医治，然后就走了。走出房间后，我就跟同行那位说，这大概来不及了。他不懂得神的话，也不是很相信，这个女人很可能要死了，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结果大约三个月后，我在休斯敦布道时，有个女人冲到台前，一下跳到讲台上，问我，你还记得我吗？我看着他完全不认识，他看起来跟那个病入膏肓的人判若两人。他说，我是芝加哥那位你为我祷告的女人。她竟然完全康复了，而且那可不是我的信心让她得了医治啊。如果神是按我的信心大小来成就她的医治，那她很可能早就去世了。可神还是尽管如此的使用了我。他曾用过一头驴，说话警戒巴兰，参见民数记22章28至30节，并不是因为那驴进食祷告，行为端正。所以我要告诉你，如果神能用一头驴，他也能用你。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若你已经是基督徒，罪在你面前已不再是根本问题。神不会再根据罪来对待你，当然，罪仍会带来后果。因为每一次你犯罪，参见罗马书6章16节，就把自己交给了罪的源头撒旦，而撒旦只会来偷窃、杀害、毁坏，参见约翰福音10章10节。 所以我绝不鼓励任何人去犯罪。如果你纵情犯罪，就相当于在赛跑时给自己脚上绑了很多重物，你还可能跑到终点，但一定跑不好。神仍然爱你，并不会转身离开你，但你自己会受很多苦，所以请你不要继续犯罪。听到我说了吗？总之，你已经一次并永远的被分别为圣，完全成全了。好，现在我只剩18分钟了，我得赶快给你们看一些经文。有一些经文表面上似乎和我刚才讲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罪都被解决了相冲突。如果你跟进过我的教导，也对圣经比较熟悉，就会发现传统对这些经文的解释似乎跟我分享的完全相反。我们先看雅各书四章五节，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和本里类似的意思，很多解经家找不到这节经文在旧约的对应出处，就猜可能是失传了。但其实，如果你明白这段经文并不是指你重生得救的灵渴望嫉妒，就不会有问题了，因为这会跟我们前面说的你在灵里已被完全分别为圣相矛盾。你里面的重生之灵并不会再有波动或犯罪，它永远带着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参见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如果你沮丧，说明你活在肉体里，看环境感觉，而没有看你在灵里的真实身份。你的灵从不沮丧，从不惧怕，从没有任何难题，它是完全的。那么住在我们里面，恋爱至于嫉妒的灵到底是谁？那指的其实是圣灵。雅各书这里引用的经文思想其实是旧约里反复提到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你看出埃及记20:5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要追讨他的仇敌。这是旧约的背景，当时罪的问题还没有被耶稣一次性解决，但如今耶稣献上自己一次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参见希伯来书9:12。所以你在灵里已经被完全成全。这里那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恋爱至于嫉妒的意思，是指圣灵为我们对神的忠诚度所显出的祭邪之心。看出埃及记34:14，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申命记4:24，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申命记5:9，申命记6:15，约书亚记24:19，那红书1:2，撒加利亚书11:14，撒加利亚书8:2等等，都在强调神是祭邪的。因此雅各书4:5并不是说你重生的灵在嫉妒，而是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一位祭邪为我们爱的火热的神。给你们读一读扩大版圣经译本对雅各书4:5的翻译。难道你们以为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经上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切切的渴望我们，渴慕我们带着嫉妒般的爱去欢迎他。再看艾奈利译本，你们以为经上说是没有道理吗？他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岂不是嫉妒的想要我们归属于他吗？最后信息版圣经这样说，你们有没有想过，难道神不关心吗？箴言里说得好，他是个极其嫉妒的爱人。无论如何，有人曾用这节经文来质疑我所说的你的灵已经得救，已经被分别为圣并永远被成全的观点。他们会说，经文明明写着你的灵会起嫉妒的情欲，但其实这节经文说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充满嫉妒般的爱。另一段有时被误解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7:1，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人们读到这就会说，你看经文说要除去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所以表明你的灵也会被玷污，需要你自己去洁净。让我简单说明一下，这里说到所以， 是紧接着前面第六章所讲的内容。我们现在读的这节经文的章节和结束是后来人为方便查考而加的，但并不代表换了章节就开始一个全新的话题。它其实是延续了哥林多后书六章的意思。往前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十五节，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惑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十七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十八节，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接着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所以这里的这些应许指的正是上文神要我们从不前不洁的人与世中分别出来的那些应许。接着才说，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并不是指你重生的灵会再次被污染，而是指你要从别人的不敬虔中分别出来，不只是在行为上与他们分开，更要在属灵上与他们分开，不要让那些错误观念、不敬虔的态度影响你。你们要知道，希腊文灵对应的单词是努马，在斯特朗经文汇编里有一个含义，就是心思意念的倾向或态度。譬如我们说某人很有学习精神，指的并不是他里面住着什么灵体，而是一种态度或倾向。这里就不是在说你的重生之灵会沾染污秽，而是说别让那些人的态度、思维方式来玷污你。所以我花这些时间就是要再次印证，当经文说耶稣一次进去至圣所就得了永远赎罪的果效，参见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而且他也得到永远的基业，并且还说因为人皆是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照样基督也是一次被献，参见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以及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和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就说明你已经一次且永远的被神分别为圣，完全成全了。神绝不会离弃你，绝不会抛弃你。还有最后一个经文段落，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希伯来书六章。我接下来还有一场信息，但也无法把一切都讲完，所以需要你们去更多的获取其他资料。我在其他地方对这些内容有更深入的讲解。好，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六章，它里面提到有人会堕落。在这之前的第五章，作者开始谈到麦基洗德，但又说，我还有好些事要说，只是你们听不进去，因为你们心地迟钝，最会让你的心变得迟钝，以至于无法领受真理。罪并不会改变神对你的态度，也不会改变你重生的灵，但它会让你的心思变得麻木，让你在属灵上变得迟钝，罪会使你变笨。要不然怎么解释现今世界上有些人连自己该上男厕还是女厕都分不清？这真是愚蠢的难以想象。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节提到，因为他们不领受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神就允许他们陷在极大的迷惑之中，让他们信从谎言，目的是定那些不爱真理之人的罪。我保证，如今社会上这些人说我今天想换个性别之类荒唐想法，就是被罪弄得疯狂。所以不要活在罪中。希伯来书作者说，我原有更多话要告诉你们，可是你们心肠硬化，所以听不进去。参见希伯来书五章相关背景。接着他在希伯来书六章说，所以让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指的是要往前走，不要老停留在基础教义上。而他所列的基础项目，其实很多今日基督徒还没完全明白呢。先跳到希伯来书六章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分，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是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哇，这段经文真是让人震撼。我一直在讲，你一旦得救，就已经被永远成全，所有罪都已被赦免。听到这，可能会有人想，那你的意思是，人不会失去救恩吗？我并不认为一个人会丢失救恩，好像丢钥匙似的，但我相信有人可能会自愿放弃救恩。简单点说，有的人问，到底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些浸信会的观点，还是像某些灵恩派说的，今天得救，明天犯罪又失去救恩，再悔改又重新得救，这样反复吗？过去我也问过主这个问题，主啊，这两种说法哪个对？神对我说，其实两种都不对，还有第三种情况，你并不是一犯了罪就立刻失去救恩，因为你的所有罪都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处理了，你无法单凭犯罪多就把救恩给犯罪掉。如果真要这样，那你得分大小罪。可问题是，我们谁都无法完全不犯罪，我们其实都常常做不到自己该做的事，或有时候明知道该怎么行却没行，这也是罪。参见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以及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下半节，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要是罪能让你失去救恩，那只要犯一条就能失去，因为雅各书二章十节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犯了众条，所以不能说你能把救恩罪掉。然而罪确实会让你的心对神刚硬起来，并使你迟钝麻木，虽然神不会因你的罪就离弃你，但罪会让你的属灵敏锐度下降，甚至会一步步引诱你，可能最终让你走到一个地步，主动宣告放弃对神的信心。我要强调，我们得救是因着信，被神大能保守，参见彼得前书一章三至五节，那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第四节，可以得这不朽坏，无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第五节，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注意这里说因信蒙神能力保守，这意思是，虽然你无法犯罪犯罪，直到救恩被你犯光，但如果你主动弃绝救恩，不要他了，神也不会强迫你留在他手里。约翰福音十章里，耶稣确实说过，没有人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但那并不是说神要强行抓住你，不顾你本人意愿。有些人会说，哦，那如果我想离开也离不开了。不，神从不给我们这种说法。回到希伯来书六章，这里说的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若自觉自愿的堕落或离弃，那就没法再让他重新懊悔得救了。他并不是犯罪犯掉了救恩，而是明知故犯的拒绝了救恩。他说，我不再要神，不再要耶稣了。如果有人走到这一步，就不可能再重生得救，没法再次让他们悔改。正如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所言，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你不能凭自己想来就来，必须要圣灵引导。如果圣灵终止对你内心的感动，你就失丧了，因为根本不会再有悔改的机会。我们常说我找到了主，其实是主先找到了我们。如果有人自愿拒绝主，神会任凭他们成为可憎弃绝的人，参见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也就是说，圣灵不再在他们心里做工了。这点常让一些人恐慌，因为可能这里就有人说，我以前灵命不成熟的时候，曾因对神生气，口里说我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了，然后离开神了，但后来我又回来了，如今还能感受到神的同在，怎么办？这里其实有一些先决条件，希伯来书六章四至五节列了五个条件，已经蒙了光照，这是指圣灵真正的在你生命中动工，而非你凭自己想法去认识神，尝过天恩的滋味，我相信这是指重生得救，又与圣灵有分，领受并经历了圣灵的喜，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你在神的话语上已经扎根，开始见果效，并觉悟来世全能，说明你运用了属灵恩赐。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在属灵上相当成熟，满足以上所有条件，才可能真正明知故犯的弃绝主。而一个刚信不久或属灵不成熟的人，就像小孩闹脾气说我不要做你们家人了那样，法律并不会真正追究。比方说，我小时候还曾气得对父母说不想当妈妈，可若干一阴家的人甚至离家出走，但其实没走多远就卡在铁丝网上，故意让哥哥来把我抓回去。这对小孩而言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若我现在75岁了还想合法改姓，法律可是认账的，因为现在我已经是成熟的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同样，神也不会像对待小孩那样，对一个已经满足上面五条，非常成熟的基督徒说，哦，你不过是闹闹脾气，不会的，主会把这当真。如果那人真想放弃救恩，就真的会被视为故意践踏神儿子的血，参见希伯来书十章相关经文，那会使他永远不能再悔改。因此，确实有人可以自愿舍弃救恩，但不是犯罪犯到救恩没了，而是他们直接拒绝主。当然，罪本身会一步步让你走向这样的心态，因为罪蒙蔽心灵，让你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糊涂，所以你最终可能会做出我干脆不要神了的决定。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罪本身直接把你送进地狱，而是你的拒绝把你送进地狱。罪或许会成为推波助澜的因素，但终极原因是你选择不要耶稣。我说这些是为了回应一些人心里的疑问，究竟我们被分别为圣，完全得以成全是不是真的？是的，的确如此。我的罪并不会改变我的地位，我的灵已经被圣灵封印，参见以弗所书一章13节。保罗曾提到自己亵渎过圣灵，可他后来却得着赦免，因为当时他是出于无知而做的，参见提摩太前书一章13节。耶稣的确说过亵渎圣灵是不得赦免的罪，参见马太福音12章31-32节。但那指的是你非常清楚却蓄意这样行，若你以前不懂事，说过一些冲动的话，如今仍感受到神的同在，那说明你当时在属灵上还是无知小孩那类状态。可要是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信徒，并清楚明白福音真理，却执意拒绝神，那么神不会勉强你继续得救。你们是因信蒙神大能保守，但如果连信心都不要了，神也不会硬把你抓在手里。好了，我还剩一次的分享机会，我会再解释一些内容。我不想在这种看似消极的内容上结束，但我想基于圣经直接回答那些对我们已经一次永远被成圣和完全迟疑的人，胜过让大家照着一些传统教条理解而把我所说的全盘否定。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我请带到同工都到台前来，他们会站在这里为你们祷告，若你在任何方面需要带祷都可以来找他们。这几天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神迹发生，最后跟大家报告一声，截至目前已经有13个人在这里重生得救，另有151个人领受了圣灵的洗，还有很多人得了医治。太美好了，这些同工做得非常棒，所以如果你需要，我们非常乐意为你祷告。好，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11点再回来，这样你们有9分钟的时间。阿们，现在先散会。